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五章。第五章的题目是撇下所有跟主，撇下所有跟主。因为在这一章里面，耶稣真是爱的召唤，召唤了四个门徒，后面又召唤了马太，就是利未，一共是五个门徒。在这一章中，耶稣召唤他们，耶稣召唤他们做主的门徒。但是这一章呢，比较详细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召唤。在马太福音第四章，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也讲了，耶稣很简单的说，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，就召了彼得、安德烈，以后又召了雅各和约翰，就这么简单，来跟从我，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实际呢，这一章就详细的告诉我们，耶稣召唤的说是在他们中间行的神迹，耶稣用爱来得到他们，来感召他们，使他们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。所以就是第十一节，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还有呢，就是二十八节，就是利未也是这样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所以今天做主的门徒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，除非主不呼召，主既然呼召，就要这样做，撇下所有的。我们常常外面撇，里面还没有撇，就心里深处没有撇。对这四个，这个五个门徒来讲，他们是真的撇，父亲也撇了，船也撇了，就是他们的事业、他们的技术，王也丢了，是样样，是船也不要了，这船是他们赖以谋生的，也都不要了，来跟从主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啊，在这一章圣经，先看一到三节，是耶稣在船上教训人，船上教训人，很少有人这样，耶稣就是利用船作为一个讲台啊，对岸上的人来传来教训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人山人海，多得不得了，大家拥挤，所以这个时候很难很难啊，叫所有人都听得到听得清楚，因为你也挤我也挤，挤来挤去，这个拥拥杂杂。所以呢，他见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，打鱼的人没在。打鱼的人是谁呢？啊，我们知道就是后面所说的雅各、约翰、彼得、安德烈去洗网去了。那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因为后面讲到了他们整夜打鱼都没打到，大概打了一网的这个杂草乱七八糟，所以要去洗网。洗网啊，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西门可能回得早，西门在船上，耶稣才能对他说我要上你的船啊。耶稣就吩咐他说，你把船撑开稍微离岸，目的什么？目的免得耶稣被拥挤就没法讲道。所以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。所以主来到哪里，第一件事是教训众人。你注意，不是第一件事就先一并赶鬼一并，不是，那首先是教训人，这是第一小段，船上教训人，这么多人渴慕要听他的。主的教训，底下第二段就是四节到十一节。这段非常要紧，就是告诉我们这四个门徒是怎么样的撇下所有跟从主。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四个门徒怎么样跟随主的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补充。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完了，耶稣讲完道，接着什么？耶稣第一是要教训众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领人得救。第二就是耶稣要招门徒，训练门徒，成为什么呀？成为这个天国的精兵，也是未来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成为教会的根基。所以耶稣这个工作也是在世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来招门徒。耶稣怎么招门徒？你看这一段，就是耶稣是爱的召唤，这些个门徒经历到耶稣爱的召唤，撇下跟主。耶稣是用爱，这个是真正的关心他们。所以讲完了，耶稣就对西门说，耶稣知道西门 和这几个门主他们整夜都没打到鱼，你可想到他们多么灰心，多么的丧志，打不到鱼这生活就成问题，怎么养家，怎么糊口，这样的话耶稣招他们，他们怎么跟呢？你说怎么跟啊？生活都成问题，你说怎么跟？所以耶稣不提你们快来跟从我，耶稣是先做爱心的工作，耶稣对他们的关爱关怀，耶稣对门对西门说，西门老经验最大，老主意也最强，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向网打鱼，这就是说你这只船，你虽然是你怎么也打不到，是因为你的船没有开到水深之处，所以船要开到水深之处，你下网就能打鱼。这个叫西门彼得当时实在是信不下来。我们看西门怎么说，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，都打不到，我们不比耶稣，这些门徒当然是打鱼为生，不比耶稣有经验，整夜都打不到，你现在还叫我们打，可能是累累的要命了，也没有睡觉，也没有吃饭，鱼打不到，这是最丧志，就好像你这个事业生意做不到一样。但是底下彼得说了一句话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，现在因为你夫子你在说，是主耶稣的话，这就有能力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转弯，整夜打不到，但是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所以我们看呢、啊，我们今天要把我们人生的船，这个船代表我们的生命，代表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凭自己一条鱼打不到，我们的人生常常是受到挫折，一无所有，努力挣扎啊，忙忙的忙去，忙忙碌碌啊，到处奔跑，你最后是一无所有，什么都得不到，这就是这些个门徒的光景，也代表我们的光景。你不靠主你能得到什么？你叫世上抓了半天，你靠用尽人的办法，叫得不偿失。所以现在要把我们人生的这个船，把这个生命，你要开到水深之处。什么叫深处？要开到水深之处的意思就是凭信心依从主的话，你要遵行主的旨意，你要尽身的去寻求，这就是开到水深之处，你要开进去，你要开进去。我再说凭信心，因为凭环境你已经什么都看不到嘛，凭信心依从主，主的话你就听他的话，凭眼见的人绝对不听，你看事实做不到了嘛，凭信心依从主的话，遵行主的旨意，这是主的旨意，主的吩咐就是主的旨意，而且尽身的寻求水深之处。什么叫深处？我们想想到底什么叫深处。我想这个深处的意思就是叫这些门徒脱离环境，脱离环境，脱离眼界，脱离自己，脱离浮浅，你这些都不能脱离，你还没有到深处。我们的灵性一直在外面浮浅当中打圈圈，是一条鱼也捞不着，这也代表他们生活，也代表生命，也代表灵性的光景，你我都是如此。你试试，你老在自己打圈，你老在环境里面，你老在人群里面，你老凭眼见，凭自己，凭环境，你在浮潜里面，真的淋漓的光景就是这么可怜，整夜都打不着一条。所以我们要脱离环境，脱离眼见，脱离自己。彼得不是说吗，我整夜打不到，意思说你还叫我打什么呀，灰心死了，是吧？脱离自己，脱离浮潜。真的今天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要把我们的船开到水深之处，凭信心就信靠主的话，照主的话去做，主怎么想我今天就怎么信，我今天就这样去接受，我就遵循神的旨意，我要尽身寻求。那你结果是什么？第六节，他们就下了网，就圈住了许多的鱼，网都险些裂开，多得不得了，结果不得不招呼那只船的同伴来帮助。这只船是彼得安德烈船，那只船是谁的船？雅各约翰的船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是这样，两只船，这里不也说两只船吗？雅各招呼同伴快来呀，不得了了，鱼多得不得了，把鱼装满了，几只船？两只船。这两只船，这四口人，这四个弟兄啊，一 两四家人谁都有家眷吧，那简直吃不完的，用不够的，用不尽的，吃不完用不尽，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，一只船可以装好多好多鱼，上尖下流一样，这么多。所以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跪前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想这句话，难道彼得不知道自己是罪人吗？但是当我们灵性真正的开到水深之处，你越近身你越认识自己是罪人，这个是真正的认识。平常我们也觉得自己是罪人，但我还觉得我比张三李四好一点，我还觉得我不错。但是当你真正经历主的爱，主爱的关怀，神迹，所以神迹在哪里？听从主话就有神迹，信也可以说信从主话，凭信心来听从，你照主话去做就见神迹，马上神迹就来到。平常你怎么他有神迹我也没有，他怎么打到很多鱼我一个人也没有应着我得救，我怎么不能救灵魂？因为你没有依从主的话，你还是老一套，还是在浮浅的地方，整夜打打不到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灵性啊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工作啊，都要开到水深之处。所以他真正惭愧啊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，真正是跪倒在耶稣的面前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太不配了，我今天啊得你这么大的恩典。我想彼得有岳母，你就知道彼得拉家带口，他简直生活都过不去了。所以耶稣没有开头就说你们来都跟从我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这一网就这么多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主在对他们说话，你们跟从我，你不必发愁生活，孩子怎么办，儿女怎么办，家庭怎么办，你信靠主样样丰盛，你在主里面你听从他的话你就有丰盛。也告诉他们下面一句话，我们接着看啊，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。这两个伙伴是谁呀、啊？出来了，是谁？雅各约翰，这都是耶稣啊最宝贝的，耶稣开头所造的门徒。耶稣就对西门说这句话，请大家念啊，耶稣说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就说明耶稣在选择这四个门徒，耶稣用什么办法？用爱来选择，耶稣关怀他们的需要，物质的需要，也包括了灵性方面，也是告诉他们你们从今以后就得人了，你今天跟从我你得人也会这样的。两大船简直这鱼多得不得了，所以一个神的仆人被主得到，你看看千千万万人能够兴起来，能够得救，千百人千万人都能够得救，你是不是真正跟从主？耶稣说不要怕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这几个人呢、啊、惊讶的简直相信不下去，是这个怕，这个怕的意思，哎呀是真的吗？简直信不下去，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经历，简直不能相信，不敢相信。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怕，也可以说你从今你不要再怕生活问题，家庭问题，跟主怎么办啊？你不愿意靠儿子，你根本用不着靠儿子，用不着靠女儿，你用不着靠这靠那个，你就是信靠主，主是我们的丰富。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得人如得鱼，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所说的，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先给他们做个表演，让你看一看你在主里多么丰盛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就包括了父亲、家庭、船、网，一切的一切都撇下了，就跟从了耶稣。所以是这样的来跟随主，所以我们说这叫爱的召唤，你不跟也得跟，你太感动了，主的爱召唤我们。所以这四个人就这么干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怎么这么容易啊，就这么容易，难起来好像好难，容易就这么容易，所以求主真是吸引更多人这样的来跟主，跟主何等丰盛，主从来没有亏负我们啊！所以到后来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当耶稣复活以后，门徒又是回去重操旧业，彼得带头七个门徒，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，也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 就是让他们看见你跟从主是何等丰盛，你爱主胜过一切。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十二节到二十六节，这一段是主有赦罪、医治、洁净之能。跟随主你会看到什么？是跟随主就要效法主，就要听主，就要信靠主，就要照主的话去做。主这样做以后，门徒使徒们也要这样做。主有赦罪的权柄，有医治之能，也有洁净之能。那么跟随主的人，当然主也给这个权柄。所以约翰福音最后不是说吗？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得赦免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留下。主更有权柄，这个权柄是从爱子耶稣基督来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是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。耶稣有洁净之能，长大麻风就是污秽不洁，耶稣能够洁净的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啊满身长了大麻风，满身都是大麻风，你说是多么污秽啊！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。这样的俯伏，这样的恳求，这样的信靠，所以耶稣就伸手摸他。耶稣没有嫌他脏，在旧约里告诉我们长大麻风要隔离，你根本不能摸。但是呢，耶稣伸手来摸他，耶稣真是动了慈心呢、啊，耶稣的爱、啊、耶稣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、啊、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是长大麻风，你来到主的面前得洁净。这一段是得洁净，他有洁净之能。耶稣嘱咐他切不可告诉人，知道只去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意思做见证的意思，但是你不要随便告诉人，主要是给祭司查看。因为你得了洁净，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证据就是说证明，因为只有祭司才能够鉴定你是得洁净了还是没有得洁净。这是在旧约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告诉我们的，所以你要啊做这样的证据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人聚集来听到，他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底下一句呢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所以耶稣很特别，众人都来了，耶稣他走了。你们众人拥挤，没别的，都是为了求医治，求医治。所以耶稣呢，需要隐藏的时候就隐藏，需要退就要退，耶稣就要退。所以工人要退休，退到旷野去祷告，不然没有功夫祷告，只是忙忙碌碌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忙起来就没完没了，工人最容易这样，好像工人需要我，哪里都需要，没我就不行。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做一段工作就要退，退到旷野去祷告啊！所以主给我们做的榜样，这就告诉你跟随主啊，你要认识主，你要真正的学习效法主。下面耶稣医治瘫子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主有赦罪的权柄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耶路撒冷来的。这些人来了不是来求恩典，坐在那里挑耶稣毛病议论主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，这件事是说明这个摊子的信心，也说明这个抬摊子的信心和爱心。找不出法子，没有办法，人多寻不出法子，因为有信心有爱心，竟然把房顶都拆了，连褥子就坠到耶稣面前。我们要把想尽办法也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坠到耶稣面前就有希望。所以耶稣就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摊子能不能起来，第一是罪得赦免，第二耶稣才吩咐他起来，他才立刻起来。所以可见呢，有些摊子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有罪，被罪捆绑，所以瘫痪不能起来，身体不能起来，灵性也不能起来。文士法利赛就议论说，这说今晚的话是谁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你看对主多么不认识。所以耶稣说今晚的话，不认识主有赦罪的权利。所以我们走到哪里，第一要带领人得蒙赦罪，脱离罪恶，罪恶得赦免，那他就得释放，他才能够得医治。不是第一件事你医治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，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。 这是第一要紧的事，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为什么耶稣现在吩咐他？因为第一他的罪已经得赦免了，是啊，这个摊子一坠到耶稣眼前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这个摊子一定也是谦卑啊，痛悔的心呐、啊，来到耶稣面前，不知道瘫痪了多年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罪赦免了，所以接着耶稣说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褥子走。那人当着众人眼前立刻起来，所以这么简单，罪得赦免。结果主再一吩咐，立刻起来拿着所躺的褥子就回家去了，归荣耀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所以主来到世上能够有洁净之能，有赦罪之能，下面一段就是有医治之能啊，有医治之能啊，同时医治病嘛，是医治之能。好，再看27节到32节，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。这是一个税吏，本身就是一个罪人，他听主的道，他蒙主的救恩，他怎么回报主呢？当主耶稣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，就这么简单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本来在税关上，就税关的这个职务，这个饭碗也不要了，样样都不要了，他就跟从了主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利未撇下跟主，多人蒙恩，因着他的缘故，许多人因着他蒙恩典。那接下来我们看，他就撇下所有的，包括他的一切工作事业啊，他的家庭一切，他就跟从了耶稣。他第一件事什么呢？他就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就说明利未一定很有钱，没有钱能请这么多人吃饭，大摆宴席，许多税吏和别人一同坐席。后面说税吏和罪人，法利赛人又有意见了，法利赛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，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你们不洁净，你们不应该，是不是？税吏和罪人啊，不能一起吃饭，对法利赛来讲都是不能容忍，确实不认识他们自己犯的罪比税吏还不如，本身就是罪人。所以耶稣怎么回答？31节，耶稣说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啊。所以耶稣这个话里面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些人税吏和罪人蒙了恩典，他们是有病的人，耶稣是真正的医生，他来了以后招罪人医病人。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病，我们有罪，那你就蒙恩。所以这一个利未他用什么来感恩报恩？他就是大摆宴席，把朋友都请来，同行同僚个个都是税吏做罪人，在犹太做税吏是最被人藐视的，贪污敲诈勒索，他们竟然能够亲近主就蒙恩典了。最后一小段啊，我们马上结束，33到39是耶稣对进食问题的回答，对进食问题的回答啊，主是多么有智慧，主是在根本上来回答人，不是就事论事的回答啊。所以前面我们都看到了，前面一段就是主有赦罪、医治、洁净之能，所以我们对主要完全的信靠。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们是一个摊子，我们是一个病人，我们是税吏，我们是罪人。那你来到主面前就蒙恩典啊，因为主有这个能力啊，能够改变我们，能医治我们，叫我们摊子都起来。那么最后一段呢，就是这个啊，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就是法利赛人呐、啊，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，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，又来挑耶稣的毛病。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？他们认为禁食就是最属灵。你的门徒，你做了半天，耶稣的门徒他不禁食，又吃又喝。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人禁食呢？啊，你跟新郎在一起，所以说明啊，门徒们跟主的关系就很新郎陪伴一样，这么密切的关系，主跟你时时刻刻在一起，你进食什么呀？你忧伤什么呀？但是日子将到，新郎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要进食，所以进食有一定的时候，一定的内容，不是随便就进食，不是效法法利赛人或者约翰的门徒， 这里说你的门徒有吃有喝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知道这些人呢、啊，他们也认为耶稣也是有吃有喝，但耶稣是什么啊？耶稣跟约翰不一样，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人家就说他是被鬼附的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八节，耶稣指责这些人呢、啊，啊，不明白，不会做智慧之子，不以智慧为食。耶稣说约翰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就说他被鬼附了，人子来也吃也约翰是不吃不喝啊，人子来也吃也喝，现在呢说耶稣的门徒也吃也喝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吃也喝，你是为主而吃为主而喝，世上人也吃也喝，是又吃又喝，是大吃大喝，是为吃为喝，这不一样不一样。虽然被人指责，耶稣就被人指责啊，耶稣的门徒也被指责，你的门徒怎么又吃又喝，也吃也喝，所以吃喝不一样啊，就是你为什么啊，不是世人的态度。又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耶稣承认我就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所以耶稣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，就说明这些人根本没有真的智慧，不认识主，不以智慧为师。谁是智慧？主的本身就是智慧，所以你跟随主你有智慧，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吃喝，什么时候应该进食，意思说不是追求表面，追求外面，不是照着外面的传统。所以这个耶稣做了一个比喻，就新旧难合的比喻，就是指责这些人法利赛人只追求传统外表，与耶稣所带来的国度和救恩是不能相融合，不能相融，就如同新旧难合一样啊，就是根据这个进食问题耶稣所回答的所做的比喻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把新的啊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新布新衣服是指着耶稣来所带来的救恩国度新的生命，旧衣服是代表犹太的传统，你还依循旧犹太的传统，你又要耶稣的救恩，就等于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结果他拽破了，就是要不是缝缝补补，乃是真正改变，真正穿上新衣脱去旧衣就对了。第二个比喻就是说，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犹太老一套老传统就是旧皮袋，主耶稣带来新酒，新酒代表主耶稣带来生命，带来救恩，新酒装旧皮袋，那么旧皮袋就要裂开了，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，就是你生命真正改变，你真正改变，你以主为师，以智慧为师。没人喝了陈酒又去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，那就是不一样，陈的和旧的和新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主的爱，那我们今天要越久越深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好像陈酒一样，这是又一个意思。但是呢，新酒装旧皮袋，那就是等于是不相合，新旧不能相合，就如同新布补在旧衣服一样，是不能相合的。就如同你今天啊是耶稣的门徒，你再去照着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门徒这样去做啊，表面还也要规矩守守禁食来一套，那也没有用啊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真正的彻底的更新改变，而不是又要主的救恩，又要依循犹太人的传统，那你就新旧难合啊。所以耶稣的话都是很有意思的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彻底改变，真正的啊需要进食我们就进食，而不是追求外面的一套啊。虽然被这些个人指责也不怕啊，不该进食就不要进食，应该进食那就要进食，智慧之子要以智慧为师啊，求主让我们做智慧之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啊。所以这一章呢，主要的是撇下所有跟主，让我们要效法这四个门徒，再加上一共是五个门徒，加上利未啊，一共是五个门徒，他们怎么样就能够撇下所有跟主呢？那真是因为得到主耶稣爱的呼召，得蒙主的救恩，经历到信心的经历，主耶稣真是在他们身上行了何等大的神迹！你说怎么不爱主？怎么不跟主？这一跟就要跟到底啊！所以求主让我们撇下所有的来跟主。你跟主，你不会有缺乏；你跟主啊，不但是我们啊，这个物质 不会缺乏，主还让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！撇下跟主的目的是要得人，要抢救灵魂，要完成主所给。